是用功夫成身，曾尽心祷告，曾以足迷相继，曾领受出道，一生而你为有足乱落灵宝，无论所作何事，当为主时靠，有意用功夫成身，惜世上劳碌，若迷失错见主，向我主恩福，当仰望主耶稣，你就必相助，亲友因你心为能看见耶稣，需用功夫成身，主引领你路，一路与主同行，他亲手扶助，化腐朽化困苦，仍跟随我主。救主，需用功夫成身，使内心清洁，让耶稣来掌管你心思意念，随主圣灵引领到是之愿，教配做主门徒，是主到永远。
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教会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今天我们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学过了第一章啊，当然第一章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主题来做一个定了哈。
咱学过第一章，当然第一章会使定足侪主题。
如果就整卷来看哈，其实他就在讲一个荣耀的教会。
为归管来看，伊是讲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如果把它一个大项的分段哈，可以用三个主题来贯穿整个以弗所书。
为大方向来分段，使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教会设立的意义。
第一个是教会设立的意义，
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
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
所以第一章里面就提到，教会是神在基督里面的计划。
所以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教会是神在基督里面的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它是在一个超越时间空间里面的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计划。
所以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的拣选，
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是先像神为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来拣选了我们。
整个救恩的计划的蓝图，从第一章把它一个概括性的把它做了一个介绍。
所以整个救恩的蓝图第一章来介绍。
所以整个教会设立的意义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教会设立的意义在神的计划里面。
而且在这个计划里面，让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拣选的人得到那个天上的福气。
在计划里面，就是我们拣选的人可以得到天顶的福气。
所以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是天上的福气。
所以顶阵嘛特别讲到，咱爱感谢主耶稣，给咱是天顶的福气。
那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用教会是神在基督里面的工作。
第二章内底会使用教会是神在基督耶稣内底的工作。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
咱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所以整个教会啊，是神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工作。
所以整个教会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
我今天要讲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讲的主题是啊，这个生命的改变。
所以今天要讲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的主题是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讲这个教会啊，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指着我们里面用耶稣基督宝血买来的人。
我们讲教会不是讲讲这个建筑物，也是讲内底用基督耶稣宝血来买来的人。
那神在教会的拣选里面，拣选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改变我们 的生命。
神在教会里面拣选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那第二个就是十一节后面提到的，过去是外邦人，如今成为神家里的人。
第二个就是讲，十一节以后讲到，进前是外邦人，现在是神厝内人。
过去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作业上是个局外人。
过去跟基督无关，是伫以色列人国民以外，伫应许的主国面顶是局外人。
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些局外人纳在一个爱子的国度里面。
伊的工作就是把咱这个局外人纳入一个爱主的国度里底。
所以借着救恩，成就了一个和睦。
所以这里的救恩成做一个合睦。
如今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人了。
现在我们成做神国来的人。
我们也能够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也可以成做主的圣殿。
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改变生命。
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改变生命。
本来无关的变成有关。
本来无关，现在变有关。
与圣徒同国。
信徒
甚至成为圣灵居住的 所在，
成为圣灵住的所在，
成为神的殿，
成为神的灯，
这就是神的工作，
这就是神的工作。
所以今天神在一个人的生命的拣选，他要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神要拣选一个人，就是要完成这些事情。
那重要是我们要被改变啊，
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让人改变，
我们要愿意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啊！
我们要愿意成为圣灵所住的所在。
所以当我们何时顺服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彰显。
当我们什么时候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改变生命。
第三章提到教会是神在基督里面的奥秘。
第三章讲到教会的神是基督里的奥秘，
强调的是福音传到外邦，
强调是福音传到外邦。
这个奥秘是什么？
这奥秘是什么呢？
来看第六节。
那来看第三章第。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他就在讲这个救恩我们本来无关的，可是如今临到我们的身上。
这等于讲救恩本来和我们无关，现在临到我们的身躯。
把那个整个计划的安排，把那个过去奥秘没有彰显出来的。
把计划安排把进前过去奥秘没彰显出来，
借着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借着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躯。
所以这个十四节到二十节提到这个神他是一个莫测的爱，
所以十四节跟二十一节说基督有莫测的爱。
神的拣选，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恩典，那是一个没有办法，是超越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的精算在我们身躯的稳定是超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第二大段，既然教会是神的一个计划，
既然教会是神的计划，
他的计划里面有存在教会的一个意义，
他计划里面有存在教会的意义。
那接着就是一个教会生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原则啊？
所以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有什么原则。
所以第四章就提到合一的原则。
第四章就讲到合一的原则，
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提到一个合一的观念。
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合一的观念，
说圣灵赐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赐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
为什么能够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
为什么可以合一？因为身躯加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加一个。
同样一个指望。
同一款的指望。
拜的一个主，一种信仰，一种洗礼。
拜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
因为一个神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啦。
因为一个神，所以在灵里面我们成做一。
接着教会生活里面要有侍奉的原则，
所以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有侍奉的原则。
从第七节提到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神就把各样的恩赐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分落在每个人身上。
第七节以后就说神照着基督给灵给个人的恩赐给别人，
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建立主的身体，
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主的身躯，
它是以爱为一个基础来建立的，
这是一个爱的基础来建立的。
好，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除了合一，我们要进到侍奉。
对，咱教会的生活里面，除了合一，也要进入到侍奉。
更重要，就是一个圣洁的原则。
更重要就是性格的原则。
从这个十七节就提到，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圣洁的样式。
十七节，就讲到咱有爱有性格的样式。
二十二节说，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
二十二节。讲，咱爱脱去进前的旧人，
改换一心，
改变一心，
能够有主的形象，
会当有主的形象。
后面提到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啊，不要讲点卖好，魔鬼留地步。
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二十九节嘛讲，污秽的言语一句拢袂使出口。
一个圣洁的原则，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三十节哈。
性格的原则，咱来看三十节，
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就是卖叫神的圣灵担忧。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圣洁的，怎么会让圣灵担忧呢？
那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圣洁，哪会叫圣灵担忧呢？
我们今天要成为主的殿，但是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却不圣洁。
咱今日要成做主的殿，但是咱的行为无圣洁。
主耶稣住在里面会担忧。
主耶稣到底来在担忧，
而且把一切的苦毒、恼恨、嫉妒，一切都要除掉，
并且要除去一切苦毒、恼恨、嫉妒。
所以在五章的第三节哈，
所以在五章的第三节，
要方和圣徒的体统，
爱合乎圣徒的体统，
要成为光明的子女，
爱成做光明的儿女，
这一直到五章的二十一节哈。
一直到五章的二十一节。
那接着就是谈教会生活的规范一个范围。
接下来就是讲到教会生活的规范。
他用三个层次，从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
有三个层次，家庭、夫妻加儿女的关系。
第六章提到在社会里面我们应该与我们的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讲到在社会里面，咱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那第六章第十节很长的篇幅，一直到十七节提到这个教会方面的生活。
第六章十节到十七节讲到教会的生活，
特别提到有关于属灵的征战。
特别讲到属灵的征战。
所以你发现以弗所书从第一章里面提到天上的福气。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以弗所书为第一章讲到天顶的福气，
到了第六章里面我们有一个天上的敌人。
到第六章第六章里面我们有一个天顶的敌人，
是一个属灵气的恶魔，
是一个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今天教会生活里面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
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
我们要得属灵的福气吗？
那么得到属灵的福气吗？
其实会有属灵的征战在。
其实会有属灵的征战在。
不然教会各样的侍奉各样的辅导的工作都跟外面的是不一样的。
包括教会各样的侍奉辅导的工作和外面是不一样的。
因为背后都有一些灵的工作。
因为后面都有一些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不是凭着血气来去处理来去面对。
所以我们教会遇到一些问题，不是凭着血气来去处理来面对。
既然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胜过。
既然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赢过。
因为我们征战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气的。
因为我们征战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气的。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好，
所以咱看等下以弗所书第二章。
所以从第一章里面他提到神的救恩的计划。
所以第一章讲到神救恩的计划。
从创世的预定、创世的拣选，
为创世预定加精算
一直到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同归于一。
一直到基督来成就这个救恩，会使在咱伫内底。同归于一。
所以第一章是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说。
所以第一章是大范围的角度来讲。
第二章它是以个人的角度来切入。
第二章为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得属灵的福气吗？
咱要得到属灵的福气吗？
如何实现在个人的这个生活？
要安怎实现在咱个人的生活？
首先就提到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过犯的生活。
首先讲到咱进前活的是过犯的生活，
如今要成为新造的人，
如今要成做新造的人，
就能够以个人信仰的经历来进到第一章里面提到在这个永恒神对这个教会的计划。
对，所以为着个人信仰的经历， 讲到咱第一章神为咱应许的计划。
我们先来读过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
所以，咱即马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好，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咱再来读一遍。
二章一节，请读。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又叫他极丰富的。证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与我们行的。好，所以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首先提到啊，个人信徒从前的死。
所以第一第十讲，伫咱进前的信徒进前的死，
现在因为基督的恩典进到这个活这个死跟活来做一个对照。
就是到即马基督的恩典，互咱活过来，死甲活做一个对照。
从前死在罪中，如今活在恩典中。
进前死伫罪中，即马活伫恩典之中。
从前随着今世的风俗来生活。
进前随着今世的风俗来生活，
如今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在天上来生活。
如今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咱会使伫天顶生活。
所以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彼此的对应。
所以这段里底有足侪彼此的对应。
那十一到第十三章，这个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也有一些对应在哈。
到十一节到二十，
包含了这个。信徒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做比较。
讲到信徒加犹太人加因之间的比较。
还有信徒从前不但与基督无关。
加信徒进前本来跟基督无关。
那如今成为神家里的人。
如今变成神厝内人。
所以第二章里面我们清楚有一些彼此的对应，过去现在的一些差别。
所以第二章真清楚讲到，进前跟即卖的差别。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一个在信这个信仰生活里面应该有过去跟现在的一个落差了。
所以有些咱会使知影，伫信仰生活内底，咱有过去跟即卖的落差。
那二章的一到第十节我分作两段。
第二章的一到第十节分作两段。
就是用过去跟现在来做一个区别。
就是用过去跟现在来做一个区别。
一到第三节是指过去的生活。
第一节跟第三节是过去的生活。
从第四节说，然而神自有丰富的恩典，这个然而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的生活。
第四节就是讲到人类，就是在神稳定的生活。
我们做这两个之间生活的一个彼此的落差。
咱做两边的比较。
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很文明的世界？
咱看现在这个世界，亲像有很文明的世界。
表面上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的美好。
表面面顶足侪代志拢足美好。
如果注意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其实真实的状况却不是这样。
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咱看到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咱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
所以咱今日活在这个世间中也无这种自觉，
我们就很难进到神的救恩。
咱就足歹入去神的救恩。
当今天人知道人本来的面目是活在一个罪恶还有过犯的生活，
当然知道我们本来就是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
当人知道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行善来得胜罪恶，
当人知道没法靠着自己 行善来赢过罪恶，
人就自然了解我需要这份救恩。
人就自然了解我需要这份救恩。
我们过去是随着世俗啊，顺服在啊魔鬼的掌权之下。
过去是随着风俗来顺服在魔鬼的掌管之下。
那二章的第一节提到死在这个死啊，要推及到整个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见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
第二章讲到恁死地，这个死地就是讲咱进前的创世纪里面亚当的犯罪。
神跟亚当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
神跟亚当讲，你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只是分别善恶面顶的果子，你袂当吃。
那吃的日子必定死。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所以这边提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个死其实啊是背弃了神的约啊。
所以咱才讲到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死就是背弃神的约。
就世人来说啊，是有两种含义啊。
就是对世间人来讲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就是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啦。
第一种意思就是讲咱和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在人类犯罪、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所以当人类犯罪，让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就神而论，人虽然看起来是活着，
就对人来看，人搁活着，
但是在神里面，人却是死了。
但是伫神内底，人却是死了。
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那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哈。
第四章的十八节，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哈，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跟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今天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来进行沟通。
所以，咱有罪，无法度跟神来沟通。
所以，这个立位记里面就提到两个方向：人为什么要借着献祭？
所以利未记讲到有两个方向，对，借着献祭。
为什么要借着牲畜的血啊，能够从当中借着祭司啊这个中保哈、啊，能够来赎人的罪？
为什么要借着牲畜的血加给祭司？
啊，因为它是一个通往神的一条道路。
因为是通往神的一条道路。
因为人有罪，人没有办法跟神来沟通。
因为人有罪，所以人无法度跟神来。
所以今天人有罪，人没有办法去体会属灵的事情。
所以咱人有罪，无多去体会属灵的代志。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咱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八章。马太福音，请看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
第八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我想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有他很深奥的意思。
我想主耶稣讲这有很深的意思。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就我们的观念，棺材里面的是死人，没有错。
咱这样想说，棺材里面的死人没不对。
那在神的认定，连抬棺木的这些人也是个死人。
在神的认定，连扛那种棺木的人也是死人。
所以对神来说，没有进到神的救恩的里面，都死在罪恶跟过犯之中。
所以对神来说，没入去神的救恩里面，都死在罪恶跟过犯里面。
那第二个这个死了的意思，对我们世人的还有一些第二个意涵。
第二个死人的意思，还有第二个意思。
人在罪中的世人
令人伫罪中的世人，
我们失去了对罪的一个抵抗的能力。
咱失去对罪抵抗的能力，
好像一个死人任人摆布。
亲像一个死人，任人摆布。
没有生命，没有活力，没有办法抵抗。
无生命，无活力，无法度抵抗。
我们到一个活人跟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办法行动。
咱知影活人跟死人上大的差别，就是
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任何的反应。
所以今天世人我们讲说死在过犯中，人对罪已经感到麻木了。
所以今天讲到世间的人，就是对罪已经麻木了。
今天人对罪没有任何的警觉心
今日咱人对罪无警觉，
就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任凭罪来辖制我们的思想，来辖制我们的行为。
所以现在的人任凭罪来辖制咱的行为甲思想。
今天很多时候，罪来主宰了人的生命。
今日做一阵罪来主宰咱的生命。
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活在世上是非常的痛苦。
咱今日看到足多人活在这世间上足痛苦的。
其实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罪。
其实后边的原因就是因为罪。
其实人在快乐当中，也在最终之乐里面去享受。
其实人在快乐当中，就是在罪中之乐来享受。
因为被罪控制。
因为被罪控制。
彼此之间自我中心。
彼此主我为中心，
常常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对呀，这伤天害理的代志。
所以人没有办法胜过罪恶。
所以人无得赢过罪恶。
好，所以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很清楚的写照。
所以这个时代是足清楚的写照。
所以圣经说啊，是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了。
圣经讲是被罪和死的律法来捆绑。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
咱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我们请看第八章。
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在没有圣灵跟神的救恩的前提之下，
所以在没有圣灵跟神救恩的前提，
人在最终是没有办法被释放的。
人在最终是没法去让人套绑的。
圣经说是被罪还有死的律所捆绑的。
圣经说是被罪和死的律来捆绑。
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
这个世代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罪恶。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罪恶。
我们人都知道，我们良心都会受到谴责啊。
人都知道，咱良心会受到谴责。
但是为什么还是很多人继续的在犯罪呢？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继续来犯罪呢？
就是没有胜过。
就是没赢过。
这个世代的人最大的无知，就是明知道无法胜过，还要将罪给合理化。
这个世代的人，最大的目的就是明知道没有赢过，又把罪来合理化。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让罪在这个必死的身上来作王。
所以圣经来讲，咱卖好罪在咱必死的身躯内顶来作王。
今天世上的罪不是靠着同情，不是靠着一种我们所谓的合理就看不到就不存在。
今嘛世间的罪不是靠着这同情合理加合理化，
它只会控制人的生命，而且让人越陷越深。
以及只会控制人的生命，让咱愈来愈深。
啊，这边提到说死在过犯之中。
再讲到死在过犯当中。
这个过犯呢、是一种看得见的表现出来的罪，
这过犯，就是讲你看会到表现出来的罪，
是明知故犯的，
是明知影搁去犯的，
超越神的旨意的范围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超越神的旨意范围的错误的行为。
啊，第二个说死在罪恶之中，
再来讲到死在罪恶当中。
其实讲的就是全人类都陷在这种罪中。
就是讲到全人类拢陷在这个罪中。
这种罪不是犯了律法什么样的罪？
这个罪不是犯了律法什么的罪，
而是我们达不到神的期待跟要求的一种罪性。
你是咱无法度达到神的期待跟要求的罪。
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对我们的要求。
咱无法度来遵守神对咱的要求。
反而让罪在我们身上去做一些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情。
等到有罪在咱身躯来做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我们来看第七章。
那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七节。
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们一般谈罪，我们都会谈到这一段圣经。
咱一般来讲到罪，讲到这段圣经。
因为保罗过去也深陷在这种罪的律的捆绑之中。
保罗进前嘛是陷入这个罪律的捆绑当中。
明知道，可是做不到。
明知呀。但是做未到。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咱看第十五节。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怒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罪来捆绑人的生命。
这个罪来捆绑人的生命。
所以今天人死在过犯当中，就是等待将来的灭亡的结局。
所以咱即马人死伫过犯当中，就是等待将来以后要灭亡的结局。
今天造成我们灵性的死亡。
今日就让咱灵性的死亡。
让我们肉身每一天都活在一个达不到神要求的一个生活里面。
让咱肉体每一天都活在无法度达到神要求的内底。
这种死亡最可怕的是引导我们将来进到一个永远死亡的地步。
这种的死亡上惊就是引导咱以后进入一个永远的死亡。
我们看回这个人在最终的状态是什么？
咱个看回来人在最终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哈。
第二节。
我们来看到，我们看第二节哈。
我们看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哈。那时哈，这个那时的时间点就是还没有进到神的救恩的时候。
这当中就是讲，还未入去神的救恩的时阵。
灵命还没有活过来的时候。
灵命还未活过来的时阵。
还继续过在一个罪恶的生活的时候。
继续活在这罪恶的生活里底。
今世的风俗，今世就是这个时代。
今世的风俗就是现在这个世代。
指着属世的世界。
就是讲属。现在的世代
风俗包含了过去的民俗的风俗跟世代的潮流，
风俗就是民俗跟现在的潮流，
当然也包含了这个世代的一些价值观念，
也是包括我们现在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过去是随着今世的风俗，
我们过去就是随着今世的风俗，
随从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随从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那是一种死的状况，是任凭别人牵去的。
就是一个死的状况，是任凭别人牵去的。
我们来参考这个诗篇的第一篇。
我们来参考诗篇的第一篇。
诗篇，我们来看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来看第四节。
诗篇第一篇第十节。
诗篇的一篇的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好，糠秕有外在，但是没有里面。
康皮外在，伊无内底。
他没有重量，
伊无重量。
他的生命是随波逐流，
伊的生命是随波逐流。
他的结局就是将来的焚烧，
伊的结局就是将来要被烧。
所以，我们过去的生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道理的约束力。
过去的生命是死在罪恶当中，无一个约束力。
是被罪所捆绑、所辖制的。
受罪来捆绑来合制。
我们一般在外面的生活里面，或许很多的外邦人会跟我们讲：“哎呦，你们基督徒什么也不能做。”
咱一般伫外口的生活，有人甲咱讲：“恁基督徒什么拢无法做。”
吃喝嫖赌都不能做。
吃喝嫖赌拢无法度做。
抽烟也不能抽。
我都不分。
你们真的好不自由啊！
恁真正就无自由。
你们到底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恁到底活伫这世间上有啥物意义？
这个从这句话里面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我想有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所以可见很多今世的人真的活在世上，他觉得没有意义啊。
所以很多人活在这个世间感觉没意义。
他必须借着这种最终的乐来去告诉自己，我存在是有意义的。
他必须要借着这个最终之乐，说自己存在是有意义。
这种世上的快乐很快就乐完了。
这世间的快乐真紧的乐完了。
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呢？
咱基督徒为什么也在抗拒？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
因为咱知道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我们借着短暂今生来投资那个将来灵魂的归处。
咱借着短暂的今生来看到咱将来灵魂的归处。
所以人在最终的状况是随波逐流。
所以咱人在最后的最终的状况是随波逐流。
第二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第二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所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提过了，我们的敌人就是看不见的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咱的敌人就是看不到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今天在属灵生活里面，我们要这样的观念
所以咱今日伫属灵的生活内底有即卖观念。
我们要这样的认知啊。
那有安尼认知？
我们的敌人是那个看不见的，可是却在控制我们的。
咱的敌人就是咱看无的，但是咧甲咱控制。
所以是凡是属基督的人都应该要起来对抗。
所以凡是属基督的人拢爱起来对抗。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咱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属邪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今天凭什么能够站立得住？
咱今日凭什么会使站立得住？
就是啊，你知道我们在对抗一个属灵的征战。
就是咱知影，咱对抗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十三节说，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所以十三节就讲，所以你爱提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你今天不拿起这个军装，你可能就顺服了。
你今日也无提起这个军装，你就顺服了。
所以属灵生活，它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
所以属灵的生活，就是属灵征战的生活。
一个基督徒如果每天都能够意识到，我们每天在对抗一个属灵气的恶魔。
一个基督徒也是拢知影，咱对抗是一个属灵气的恶魔。
当你听到一些道理，你心中是抗拒的时候，
当你听到一个道理，你心中是抗拒的时阵，
你要知道，你要跟他对抗。
你要知影，你爱和伊对抗。
你不是顺服自己的个性，
你不是顺服自己的个性，
顺服自己的脾气，
顺服自己的脾气，
顺服自己的私欲，
顺服自己的私欲，
而是你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来去对抗的时候，
你是你要提起神所属的全副军。中来对抗。
我们再看回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那个看等下以弗所书第二章。
其实更贴切的、深入的提到，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对，就是伫现今伫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悖逆之子就是啊，悖逆神的人。
悖逆之子就是悖逆神的人。
一个悖逆神的人的背后，其实他是一个邪灵的工作。
一个背心的后面就是邪灵的工作。
当一个人他拒绝救恩，从心里面拒绝救恩，
当一个人为心里面来拒绝这个救恩，
他是一个邪灵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邪灵的工作。
包含了耶稣的门徒里面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包括耶稣的门徒也是发生这个事。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这段圣经也翻过好几次了，
这圣经我们也翻过很多遍。
我们来看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所以当时的彼得啊，其实他也现在一种抗拒神救恩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时的彼得嘛是很的抗拒神救恩的过程。
表面上是劝耶稣说：“哎呀，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表面上来劝耶稣讲，这个代志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因为主耶稣预言的是他要受害，他要钉十字架，而且死了第三天复活。
主耶稣讲的，就是讲伊要受害，钉十字架，死第三天复活。
如果这个事情不成就，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
那是这个代志不成就，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就没有意义在了。
道成肉身，伊就无意义。
所以他为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所以为什么耶稣讲撒旦退我后边？
他是一个邪灵的工作。
因为迄个是一个邪灵的工作。
他经过一个善意的包装，凸显出后面对拒绝这个救恩。
已经过一个包装来突破，讲伊后边来拒绝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清魔鬼的诡计。
所以，咱今天要看清魔鬼的诡计。
属灵的工作不是英雄式的，谁比较厉害，他就可以怎么样。
属灵的工作不是讲英雄做英雄，讲伊较厉害。
他必须是团队的，必须进到一个祷告里面的一种征战的。
伊必须是团队。你要得个稳定的精神。
还有一个人如果拒绝真理的劝诫，我觉得背后当中也有邪灵的工作在里面。
一个人是拒绝真理的劝诫，后面也是有邪灵的工作。
因为圣经提到属神的就听从真理啊。
圣经讲到属神的就 听真理。
他能够抗拒魔鬼的行为啊。
他可以抗拒魔鬼的行为。
所以真理的劝诫常常就是心中应循邪灵的工作。
所以真理来灌溉，就是心中隐形邪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创世纪啊，很清楚的刻画在夏娃跟蛇的之间的对话。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跟我们讲到夏娃跟蛇跟蛇
之间的对话，就是让他舍弃了在他心中的真理。
之间的对话就是讲到他舍弃了心中的真理。
一开始夏娃很清楚的不可以的。
一开始哈，我真知影袂使。哎，
可是真理当中啊，借着邪灵在当中的运行，慢慢妥协了，变成可以的。
但是经过邪灵伫心中的运行，慢慢妥协会使啊。
所以我们看见了邪灵工作在人的心上，在这个时代很细微，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察觉。
所以邪灵的工作，今嘛就幼力幼老的。
所以我们看见过去这个犹大也是一样。
我们看过去的犹大也是同样，
犹大卖主的过程也是有他的一个这个留下给魔鬼留地步的过程。
犹大卖主的过程也是让魔鬼留地步
为什么是犹大来卖主？
为什么是犹大来卖主呢？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因为犹大身上有一些特质在，
因为犹大身躯一点有一寡特质，
就是贪心，
就是贪心。
贪心，就是魔鬼的作为。
贪心就是魔鬼的作为。
他给魔鬼留地步，
有魔鬼留地步。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来看第六节。
那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了魔鬼就计划把耶稣的意思，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上。
所以魔鬼的计划，把卖耶稣的意思刻在犹大的心。
十三章的第二节。
十三章的第二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二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二节。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这个犹大的心里我们再看二十七节。
那个看了你啊，七章。
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工作是很细微的，一步又一步。
那看了伊的工作，就是就又落一步搁一步。
所以主耶稣曾说我不是拣选十二个门徒吗？
所以主耶稣咪讲，我不精选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
但恁当中有一个是魔鬼。
我想当时的门徒听这句话，听的真的是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我想当时的门徒为什么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
所以可见，就算是主的门徒，就算是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
就是咱今嘛正式基督徒的人，
那种邪灵的工作有可能都会落在我们的身上。
一种邪灵的工作嘛，在咱身躯。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意识，我们要征战。
所以咱今日爱精进，咱爱有意识，
不要容许罪在我们身上来作王，
袂使允许罪在咱身躯来作王。
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不对，他抗拒。
所以保罗知影这唔对，伊抗拒。
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
那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
罗马书，我们来看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第七章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24章。
二十三节，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的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今天在罪的律的捆绑，我们要一种自觉，那是一项征战。
所以在咱今天你的罪的捆绑，咱来知道这是一个征战。
不是你服从的时候，
不是你报仇的时候，
而是你应该要起来抵挡的时候。
你是你要起来抵挡的时候。
所以保罗很痛苦我真是苦啊。
所以保罗就痛苦说，我真是苦。
这个时代包含我们基督徒有一些人也在罪中来受苦。
这个世代包含我们基督徒也是在罪中来受苦。
但是他却没有保罗这样的呼求。
但是他没有保罗这样的呼求，
造成这个罪一直在他身上来作王，
让这个罪在他身躯来作王。
所以圣经又说放纵肉体的私欲。
所以圣经又说到放纵肉体的私欲，
这是罪在人的心中的状态。
这就是罪在咱人心中的状态。
圣经说放纵两个字，
圣经说放纵这两个字。
所以可见今天人的本性常常就是随着人的私欲来生活。
可见咱今天咱人的本性就是随着自己的私欲来
放纵，就是随着他
放纵，就是随着他。
所以可见这种私欲不能够纵容的。
所以这种私欲无法度纵容，
你任凭他，他会传入到你的心门里面。
你任凭伊，伊就会使伊给你
他会辖制你，会去控制你，
也合在你，也使控制你。
所以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所以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就是世界上的事。
第一就是世间的代。
第二个就是撒旦魔鬼。
第二就是撒旦魔鬼。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肉体。
第三就是咱的肉体。
人对世界很容易随从。
人对这个世界真容易来，
人对魔鬼很容易顺服，像夏娃一样。
对魔鬼就容易来顺服。
那人对自己的肉体很容易放纵。
人对自己的肉体 就容易来奉上。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个敌人能够去抵抗，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来得胜。
那哪知道这个敌人哪会使来抵抗，会使靠着主来得胜。
啊，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第三节又说，随着肉体心中喜好的去行。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嘛讲，随着肉体之中所喜好。
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的。
随着肉体心中所喜爱的去行。
今天罪如果不抵挡他。他就如罪胎，会慢慢的越来越大。
今天你罪没去抵挡，也越来越大。
所以雅各书一章第十五节讲罪啊，他是用罪胎来说的。
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讲到罪，是讲罪跟那胎。
你不把这个胎打掉，它会一次一次的越来越大。
你把这个胎泡掉，也越来越大。
到后面就蹦出屎出来了。
到后面就生出屎来。
所以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不要以自我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这世纪的主题啊，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国中无王。
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国中无王。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就是每天就是一种操练，就是一种灵修。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每天都是一种操练，都是一个灵修。
要把主当作你的王。
爱甲主当作咱的王。
好，我们再看回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那个看等啊，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提到啊，第三节的后半段。
第三节的后半段。
他说：“本为可怒之子。”
讲到本为可怒怒之子。
按着人的本性，按着人的天然，其实我们常常所做的都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按着咱人的本性，咱拢是做背道而驰的代志。
好，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神说他们是个恶人，不认识神。
咱看了以利的两个囝，神讲因是恶人，唔捌
神。神说要杀他们。
神想要甲杀。
所以可见啊，这都是啊一个罪在人心中作王的一些状态。
可见这都是因为罪在心，人心中作王的状态。
那是过去的生活，
那是过去的生活。
那如今呢，透过神的救恩，应该有截然不同的改变。
但是现在透过神的救恩，都有一很大的改变。
我们来看第二章，来看第四节。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四节。
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好，所以你要说然而神
在讲到连理心，
然而是一个整个生命改变的转机。
连理就是生命改变的转机。
是然而神，不是然而我们，还是然而谁？
是咱连理心，不是连理咱。
今天我们除了立志行善，我们立志啊，能够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之外，
咱今日除了立志，也在追求这圣洁的生活以外，
我们还要然而神，是靠着神啊。
那么是爱怜悯神的，爱靠着神。
如果今天不是借着神丰富的怜悯，我们没有个人得到这样的恩典。
咱今年也无借着神丰富的怜悯，咱无多得到安尼。
所以整个救恩就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开始的。
所以整个救恩就是出于神的怜悯开始。
好像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讲的这个比喻。
刚刚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啊，一到三十五节讲的这个比喻。
一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啊，这个银子。
一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
啊，这个仆人不断的哀求。
这个仆人无说的哀求。
仆人看见就生发怜悯的心，免了他的债。
主人的心，就是有怜悯的心，就免去也债。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主，我们生命能够改变，是因为神的怜悯。
所以咱今日使来信主，咱生命使改变，是因为神的怜悯。
那么今天在信仰生活，我们更要懂得去怜悯别人的过犯呐、
啊。咱今日信仰的生活，咱嘛爱。怜悯别人的过犯，
就如同主耶稣来怜悯饶恕我们的过犯，
就亲像主耶稣来怜悯饶恕咱的过犯。
那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整个复活的功效有几个部分。
第二章里面，咱看到复活的功效有几个部分。
那第一节啊，首先提到哈，这个死在过犯之中，他是躺着的状况。
第一节讲到死在过犯当中，是倒的状况，
没有生命的状态。
无生命的状况。
那第二个是活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哈。
那来看第二个就是活的。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所以从死进到活了，这个活啊是醒着的，是有生命的。
就是为死经历到活，这活是醒起来是有生命的。
再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哈。
再来看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哈。那这个活了又复活，它是一个什么起来的动作？复活是起来的动作。
活了以后，搁复活，复活是一个起来的动作。
不仅有生命，而且是活泼的生命，是能够起来的。
那有生命是活的生命，会使搁起来。
啊，第六节后半段说，一同坐在天上，是坐着的。
啊，这回坐在天顶是坐。
代表在主里面是过着安息的生活，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
代表你主来底是过在地如天天的生活。
所以第二章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提到，过去的生命是死的。
所以这第二章讲到，咱过去的生命是死的。
我们今天靠着主与基督同活啊，他活起来，行起来了。
咱今日含靠着主耶稣跟基督同活，活起来。
以基督复活，是从躺着的状况能够起来。
跟基督复活是为道的总统会使起来。
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个坐着啊，他是一个安息着啊，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
这会坐在天顶的，亲像在地如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就要像圣经里面，你复活了吗？
所以，咱今日的信仰的生活，咱就爱亲像圣经讲，咱复活了无？
你重点是你坐在天上吗？
重点是咱坐伫天顶吗？
这个坐在天上讲的是过着属天属灵的生活。
坐伫天顶讲的是属天属灵的生活。
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情。
咱在地上，但是咱爱思想天顶的代志。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咱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哥罗西书来看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三章的一节到第四节。
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到第四节。
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所以这个就提到一同与主坐在天上。
所以这个讲到这会跟主坐在天顶
啊，与基督同死就能够与基督同活，
跟基督同死就可以跟基督同活。
所以今天我们要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要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一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一个跟基督这会坐在天顶，
就要有天上的眼光啊，
就是要有天顶的眼光，
要有天上的言语啊，
要有天顶的言语。
所以今天很多人过着并不是一种坐在天上的状态。
现在很多人过的不是在天顶的状况
啊，还是活在一种社会上的败坏，言语上中的污秽。
也是在活在世间上的败坏跟言语的污秽。
所以从这一段提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坐在天上。
直接讲到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坐在天顶。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好，以弗所说，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七节。
第二章这边提到复活的表明了哈。
这讲到复活的表明
啊，就是表明神对世人的恩慈。
对，表明神对世间人的恩慈。
所以圣经提到说，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圣经讲到，咱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今天得恩典没有值得可夸的。
所以咱得到稳定无可夸，
白白得来。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要懂得白白舍去。
白白得来，咱在生命当中嘛爱白白舍去。
那本乎恩，但也因着信。
本乎恩嘛因着信。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相信主。
咱今日就因为相信主。
今天神要的不多，要我们就是来淡淡相信他。
今日神爱无多，就是爱咱来相信伊。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要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啊。
咱今日的信仰生活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真的相信神吗？
你伫平常的生活当中，你真正相信神吗？
本乎恩也因着信，
是本乎恩嘛因着信。
我们今天得恩典，是因为我们相信他。
咱今日得到恩典，是因为咱相信。
不是在于你我的行为怎么样？
不是讲咱的行为安怎？
所以信仰生活里面，神也会在信仰当中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在信仰生活里面，神也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是真还是假。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会有操练，在生活当中啊，会有一些苦难。
所以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苦难，也有操练。
那在生活当中，十分之一它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在生活当中，十分之一也是信心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很多神对我们的要求，都要表明我们的信心的实在。
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表明我们信心的实在。
我们得恩典是要借着信，
我们得到稳定是要借着信。
信心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人也不应该对自己来做夸口，
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法自夸。
我们最后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最后来看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今天神要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
今日神要建设咱信仰的中心。
所以圣经说啊，我们要与神同工。
所以圣经讲，咱要跟神同工。
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
屋。所以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跟工作。
所以神在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有伊的计划甲工作。
就像神在摩西身上有他的工作。
对，亲像神在摩西面顶毛伊的工作。
用3-40年去操练他的一生。
来去操练伊的一生。
也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期待。
嘛，成就神在伊身上身躯面顶的期待。
约瑟他身上也有神的工作。
约瑟嘛有神的工作。
来完成神阶段性的旨意。
来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的存在，我们要思想，我们就是神的工作。
所以咱的存在，咱的思想，咱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就是神所要耕种的田地。
咱就是神要耕种的田地。
你要不要顺服，让神来耕耘呢？
咱要顺服，让神来耕耘呢？
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拉太书讲：“顺着圣灵撒亚净的，必为圣灵收着。”
神如何在我们里面工作，就是来顺从。
神要我伫咱心内底来。工作就是我们要顺从。
很多事情方面，你能够顺服真理，顺服圣灵的带领。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顺服真理，顺服圣灵的带领。
神会在你这个田地里面去耕种，让你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
神会耕种我们的田地，可以有30倍、60倍的收成。
后面说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后面说到这个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个教会的使命就是预备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善。
这教会的使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
这个基督徒啊，也在祷告里面常去思考神要我做什么。
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基督徒面顶要常常思考，
我们如何在我一生当中行出神所期待的善行来。
我们要在我们一生当中行出神所期待
我
们行
的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要成就一个生命的改变的状态，
要成就一个生命改变的状态。
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所以一起来唱诗。
所以来唱诗。
我们来唱400首。
400首。
我深愿更像耶稣，求主耶稣来同住，平安能来满我心。我愿谦卑更柔和，求主耶稣来同住。天父聆听乌鸦啼，天父长言常关注，天上麻雀他眷顾，他必垂听我求福，他将我倾斜独立，我的过犯得去除，我愿心心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日益彰显荣美主。我愿亲亲我恩主， 是磐石之主，我们殿的众生，祖爱是我心顺服，我愿尽心跟长进，就